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十一章。我过去都一直讲罗马书十一章，或者说罗马书九到十一章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焦点，一个的重点。今天看完十一章大概就有一个结论出来。但是这一章里头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的背景或者相关的东西是需要可以去思考的。但今天这一章也蛮长，所以我昨晚跟今天早上就花了蛮多时间，可是发现其实还有好多东西可以挖，可以去思想。那我只能够到今天早上为止，来分享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看见。那我觉得主如果许可的话，也许这一章我还会再继续再看下去，就是说接下来恐怕还有一些东西可以从当中来思考的。那从昨天我们说到第十章的最后，好像事情没讲完。如果从后面那边讲起的话，继续沿接下来，我就拿第十章的最后一节。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召唤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因此就是说我整天神说他整天伸手召唤那个悖逆顶嘴的百姓，然后好像就停在这边。其实整个话当然没讲完。第十一章当然从书信的角度他就没有这样分段各一天才来读的，是连续读下来。那十一章的第一节就会说，我且说神拒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前面一方面说以色列民悖逆顽梗顶嘴不听，可是下面又跟着说，可是神因为这样子拒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保罗就自己申诉了，我就是那个以色列人，我也是以色列人。那我今天不但是在基督的救恩里头，我还成为外邦的使徒，我还成为那一个要来劝说你们，要来教导你们，带着一个权柄也带着启示。所以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以色列人被拒绝吗？保罗就是一个明证，没有啊，我就是那一个以色列人啊。那么当中当然继续讲下去的时候，那我就看在这一章里头一路这样讲下来，其实整个重心整个中心可以说到是一个救恩的主干与枝子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为什么是重要呢？因为对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的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关联是什么？所以有以为说我们是取代了他们吗？或者是他们被弃绝了吗？或者是那到底我们今天的身份又是怎么样呢？其实今天这一章就把整个焦点讲了出来，就是救恩的一个主干跟救恩的枝子的这样的一个的关联。好，那我们从这一段里头，我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一到十九节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神并没有拒绝以色列人。第一到第四节就看到第一个小点是神保留了一些人。第一到第四节当这个地方说到一个以利亚当时的一个例子的时候，先知以利亚当然在他的年代百姓败坏，而且败坏到一个地步是随从他们的君王，其实他们君王也是以色列民，可是就因为拜了偶像跟随了巴利，所以以至于当下全国全民好像都败坏了，好像都离弃了耶和华神，好像都在拜偶像。所以当下当以利亚在面对这一场很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跟这个王后耶洗别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当下自己的一个很深的感叹到就是对神祷告说，神啊，好像全民当中只剩下我一个人来独自对抗全部都已经向巴利屈膝了，都已经是离弃你了。可是当下神就告诉他说在第四节所说的，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很容易从整体里头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堕落的一个现象，就是看到百姓好像都腐败了大家都在犯罪，大家的道德败坏大家都已经是随从的世俗，大家都跟随的偶像，好像说整个神的百姓神的族群，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看教会看一些基督徒的一个样式 感觉上好像堕落了，好像腐败了了，但是神却说他其实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偶像降服，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从这句话里头其实可以思想到一个神有一种的怜悯或者恩典，在好多人的当中其实总有一些人他们的心仍然是有一个对神的敬畏，有一个对偶像或者对罪恶的一个的拒绝。那这一类的人有时候在整个大环境里头我们看起来好像都败坏了，其实不是，神会存留这些的有这样的心智的人被保留。所以当这个地方虽然说7000人、哦、其实为数也不小啊，7000人好像是蛮大的一个数字，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因为是7000，所以同时这个数字的背后又好像又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就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完全，其实神为完全的人保留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的应许跟那个存留在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存留其实不只是在以利亚的年代，就是到了新约的年代，到了整个历史的当中，其实我们感觉上好像犹太人还有信耶稣的吗？我们的印象中感觉里头好像都没有了，都被外邦取代了，但是事实上是有的。为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使徒们的传福音的一个情况，跟后来虽然他们被分散，可是在世界各地仍然可以看得到虽然为数感觉上好像不多，但是都还是有跟随主的这些的犹太族群，一直到整个以色列复国回归复国以后，我们才看到整个所谓的弥赛亚信徒的整个数字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加。那今天我没有一个统计，但是早在应该我看整20几20年前就有过一个统计，是有5万个至少有5万以上的所谓的弥赛亚信徒哦，但是那个毕竟是已经10几20年前的统计。那我相信今天更加是这个数字已经是不断的哦在增加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在网上你很容易随时就可以找到这些所谓的弥赛亚信徒的诗歌啊，你就知道这些的信主的其实就是神保留了这一些对神仍然有信心的这些人，其实是一个存在的哦，神会保留一些人。那当然对于我们现实的教会来说，我们也很常看到当一个大环境败坏的时候，好多人都软弱的时候，其实总有一些人坚守信心，总有一些人坚持继续的走下去。其实很常你会看到就是因为这一些就成为了一个下面要继续说的余种或者余数余民，就是剩下的这个 remnant 这一个的余民。我讲这个观念在整个以色列民的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群体，就好像说很多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你留下了一个种子，可是因为你留下了这个种子，你就会看见新生命就会从这个地方继续的延续下去，就没有灭亡。就是所以今天神并没有离弃以色列民当中。还有第二个小点，就是讲到有蒙拣选的余数哦，从第5节一直到第10节那边，就看到叫做神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第6节就说了，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那这句话会给我们一个既是安慰，可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那也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不完整的看整幅的图画。因为这边说嘛，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那意思说，你做了什么吗？你以为你做了什么吗？你以为你守住律法吗？你以为你行善吗？你以为你做得很好，所以你才配得吗？都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恩典是我们不配得，那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那么，所以再这样怎么说呢？ 下面继续有说到蒙拣选的人，就是就得着了。那蒙拣选的就得着，可是不蒙拣选的呢？下面又继续说，第七节那边嘛，蒙拣选的就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那么第八节下面还说，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那么第九节也还继续说到他们的这些的状态啊，第十节他们的眼睛昏蒙啊，不得看见啊等等。那当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不在乎行为，再加上看上下文就讲到蒙拣选，那么其他的就变成顽固不化，眼睛昏迷等等这些。那这一段的经文就很有那个所谓的预定论的那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感觉。在神学里头有一套叫做预定论的，就是神已经预定了你是蒙拣选的，你是得救的。那预定论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矛盾是什么呢？那这个人是蒙拣选的，这个人是预定得救了，那神如果没有预定我得救，那我灭亡神怎么审判我呢？因为你都没有预定我得救嘛，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矛盾。那如果有被预定的，就是被神拣选了的，那你才进到这个恩典里头。可是如果你没有被拣选，你不是被预定的，那你不是没有了吗？那你不就是灭亡吗？那神又怎么审判你呢？好像不公平嘛，对不对？我们会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其实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神学上的偏差。就是就好像在这里第八节就说了几个字，就是如经上所记。 OK， 如经上所记，如果说如经上所记，那我们就要看它到底指的是哪一个圣经，到底经上是怎么说的。那么其实很巧，我们两个礼拜前不是去了一趟母堂 GA， 在 GA 的晨祷的时候，他们刚好在读以赛亚书，刚好我们去的那一天读到以赛亚书29章，那29章刚好就在讲这一段话。那我在那里读29章的时候，我们在这边是读罗马书1章、2章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在那边读那一章的时候，我就联想到罗马书1章所讲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读罗马书11章的时候，他说到经上所记，我就想到我在母堂那边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以赛亚书29章那边就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嘛，就是说到有关他们昏暗就是他们宴乐昏迷，他们醉酒却非因酒，东歪西倒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在你们，封闭你们眼睛，蒙盖你们的头等等。就是他们好像读却读不明白，听就是好像那本书是被封住的那个书卷他们请他念，他说我好像不认识字。其实就是好像神故意给他们蒙蔽，给他们听不见。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经上记得说，所指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当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的看到好像神故意给他蒙蔽，给他听不见，给他听不明白，好让他们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最后遭管教，他们被刑罚，他们遭到许多的咒诅。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这个就关乎到保罗在罗马书开始的时候所说的神任凭。那神会任凭是因为人不肯悔改，人屡劝不听，人不断的被光照可是不愿意悔改。其实以赛亚书同样的就带出这个观念，以赛亚书29章，如果我们这样从这段经文，刚才我讲第九节第十节一直看到第13节的时候，13节下文就说了，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了人的吩咐。那神就把他们的心态说出来，为什么神会好像给你们蒙蔽了，给你们刚硬了，给你们堕落了，神任凭了。为什么神任凭？是因为这个百姓就是有口无心，这些百姓就是属于只是按照人的一些的规条，可是却不是从心里面来敬畏神，所以是回到 人的心的问题。所以我人的心的问题，当人的心出问题的时候，人不愿意听玩梗悖逆。可是当人玩梗悖逆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就反过来，神永远是主导的。好，我就让你玩梗，我就让你悖逆。所以当保罗看的时候，说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神把刚硬的心、悖逆的心加了给他，是因为人的心态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只看一节的经文，我们可能就会在这节经文里头钻牛角尖，或者就会产生一个不全面的一个的认知。所以当我们了解他的上下文的时候，你就明白到神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是神是给人机会的。可是当人不肯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任凭那其实同样这一章，如果我们看上文讲到那个七千人的那个例子的时候，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了七千人，他们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他们未曾向巴力屈膝，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信心的坚持，这是他们对罪的不妥协，这是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你说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呢？这是因为他们里头知道，我要听神，我不要得罪神，我不要犯罪，所以他坚定信靠。所以这一些他们就成了蒙恩的渔民。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恩典的时候，恩典并不是只说你无论犯什么罪都没关系了，因为恩典不然就不叫恩典。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看着就会出现偏差。这就是今天有时候有一些的神学的一些观念认为恩典就是不是靠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那包括我现在信了主，我又回到去拜偶像，我又回去做一些欺骗啊或者不道德的事情，那又怎样呢？你说因为这样子恩典就被破坏了吗？那你太小看神的恩典了。你以为你做的那才是叫做恩典，那你就太轻看恩典了。哎，这个说法看起来好像很有理，但是你就知道它不完全，因为真正要讲的是人的心怎么样子。恩典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恩典是领我们不要犯罪，恩典是主赦免了我们。所以这个是所以神说就在这边说了，说除了我没有拒绝以色列民，这是他第一个要带出来的观念。第二跟着他说什么，就是主干以之子的这个概念，从十一节到二十节，十一节到二十节这边就说了很多我想经文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的念。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观念是什么，这个信心的源头其实就是亚伯拉罕这一棵老树，是一棵老橄榄树。那这一棵老橄榄树，他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形容的时候，他是蒙拣选的。然后之子就是以撒的后裔，就是后来的以色列民，他们就成为以色列当中他们就成为这个橄榄树上的之子。那这个是本来就是蒙应许得祝福的，可是后来他们悖逆顽梗，不信到一个地步，曾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再不信的话，你们将会被砍掉。结果后来他们真的就是继续了不信，所以后来被砍掉。那因为他们被砍掉，可是这个主干还在嘛，是知识被砍掉，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这个主干还在，所以就外邦的这些族类也感染，就因为这个恩典，看到这个恩典，看到这个机会，结果他们被接上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到底是知识拖出橄榄树，还是橄榄树拖出知识啊？所以保罗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他要讲到最后的就是这一班所谓的那个外邦的基督徒认为自己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你要看到你是站在什么身份。这一棵老树，这个橄榄树，是神所设立，神所拣选，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所承诺的这个应许，后裔从这样子而生。那可是因为他们枝子当中不幸的被砍除了，其实不是所有的枝子，少数的渔民其实还在的，不过大多数好像被砍了。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橄榄树的一个特性好像我们现在去以色列，你会看到那些很多橄榄树，那当中在克西马尼耶的橄榄树，哇，你会看到都是那种很大棵的，而且有一些 很可能只剩下一个树头，可是过后它又在长，它又在生，就橄榄树好像是不死的树，就是它可以是千年的古树，可是它就是还可以继续生产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么就这里就形容到我们这保罗要讲的是什么，你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其实你们只不过是接上来的。那再给的一个提醒就是从21节到36节这一段呢，第三段要提醒的就是连着下来，我们要谨守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跟我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因为从21节就说嘛，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们，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会，你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神能重新的把他们接上。好，当这个观念一带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最终要带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们是谁，你们要明白你们是因为这一棵树当中的枝子不幸结果被砍下，后来你们被接上。那可是你以为这样子你在恩典里面吗？所以当中说了，神对那一对你们是有恩慈的，就是因为你们被接上了，所以对你们有恩慈，可是你们如果不是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你也可以被砍下来。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呢？是因为他只抽了某一段的经文，可是如果你把经文上下文都看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可以随时被砍下的，以色列民可以被砍下以至于你接上，那你就要长久持守信心在他的恩慈里头，若不然你也会被砍下。那可是神的应许没有落空，没有改变，有一天以色列这个枝子还是会被接上，因为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正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救主。所以当他们一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全然的悔改，而且当他们一悔改的时候，他不像外邦的基督徒要慢慢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来慢慢来长大成熟来唱基督精兵，来唱这些出信课程。他们是一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立刻回到那一个对整个信仰完全理解了，就是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渔民有一天还会被接上只是今天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份硬心，所以好像神就许可让外邦人你继续接上，可是到了一个时间，时候满足，人数满足，那当下他们会看见耶稣基督，而就看到整个以色列民要全然的悔改他们又重新的被接上。所以今天这一章经文我想在这里还不能够讲得很透彻，不过就是整体有一个的概念，就会看到整个罗马书在这里所要带出来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基督徒或者说弥撒信徒跟外邦的基督徒，本来我们就在同一棵树上，就在同一个源头进入同一个救恩。所以今天当我们从过去感觉我们跟以色列毫无关联，跟我们现在开始发现到我们跟以色列原来是同一个源头，同一个枝子，所以今天外邦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能够爱以色列，能够感恩于以色列是成为一个救恩的源头，而我们跟他们接上。那我们今天看到神的心意，我们永远都是站在一个额外的被怜悯，所以我们才得以进到这个救恩里头，而不是我们就是那一个主干，我们完全不能站在这个姿态，那个主干永远还是在这个所谓神拣选的这个以色列，只是枝子很多被砍了，可是我们被接上了，可是我们如果不是坚持，我们也会被砍下。那就今天的经文其实很多个部分就说到，因为他们的悖逆，我们尚且得了恩典，那如果他们的悔改，那我们将会经历何等的恩典，就会整个东西给我们看到今天神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救恩计划，让我们跟以色列是有一种不可磨灭不可抹杀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联。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 还没信主，我们有一个负担。其实看到万民还没有信主，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也有点负担，但是看到以色列还没有认识主，其实这岂不是理当成为我们一个更强的一个负担？因为这是神最终的一个心意。等到这整个事件都成就的时候，那就是整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对真理的一个理解，救恩的主干与枝子，这是关乎罗马书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好，那下面十二章以后的那些好像讲着生活，那这些生活当中出现的观念其实也跟就是有犹太的思想跟外邦的思想，他们两者之间出现了一点矛盾。所以具体应当怎么做生活真理应该怎么看后面的经文会继续讲到这个部分的东西。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